今天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至十八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知道耶和华以后呢，许愿说，为什么他这地方要许愿？因为接下来回过头，也就是说，当耶和华是哈拿不生育的时候，他的以利加拿的第二个妻子比尼拉就利用这样的事情来攻击他，也攻击他，因为哈拿也知道他的这个痛苦多半是来自于因为他暂时不能生育这样的，所以他的对手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就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点他对神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他对神的称呼也用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掌管一切的，统管一切的耶和华。他说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求神怜悯。他说求眷恋不亡婢女，赐我一个儿子。他里面讲的很久，这里面他为什么他是很明确很具体的跟神祷告，要赐他一个儿子，赐他一个儿子，而不是像拉吉跟雅各说的你要赐让我生孩子。他那时候很具体的没有讲儿子还是女儿，而这地方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在这个地方讲的是特别要赐一个儿子。他赐一个儿子是什么呢？他说必是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终身归于耶和华。也就是说哈拿在这个地方讲的非常清楚，虽然我现在没有儿子，神如果你若允许能眷顾我的婢女的苦情的时候，你赐我一个儿子以后，我这个儿子会终身的让他来服侍你。用我们中国人一句话说，我要这个儿子不是为了吹口气，也不是为了养儿防老，对不对？我要这个儿子以后，我要终身让他归于耶和华，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也不是三年五年，而是终身归于耶和华。接下来还要说什么？他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里面很明显的是讲了一个拿西尔的人的这个约，在民数记的第六章的时候讲到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规定。拿西尔人讲的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我们在圣经比较熟悉，我们知道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以色列人传统的言传下来这样的一个，当你要如果说有一般的拿西尔的约是指一段时间的，我们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就写有这样一段介绍，他没有用刀剃他的头。但是拿西尔约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不能喝酒，任何葡萄制品，在民数记的第六章，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第二个是不能碰到有污秽的或者尸体之类的污秽的物件。第三个是不能剃头。拿西尔约是分别为圣一段时间，但是哈拿在这个地方跟神许的愿是，如果说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他让他终身的来侍奉耶和华，终身的侍奉耶和华。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哈拿的一个谦卑的态度，第二个他对神的一个这个信心，他知道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里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说当他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的状况是神所定的状况的时候，这就不会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不会我们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当然我们知道可以跳到第十八节讲，当他跟第十七节和十八节讲到，当他祷告完了以后跟伊利有一段 conversation 以后，伊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所向他所求的。哈拿就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出去，面上再不带愁容，再不带愁容。也就是说他的信心随着他跟神的关系逐步逐步的进一步紧密的时候，他的心里的愁苦他已经一挥而去了，一挥而去了。也就是说他的痛苦并没有影响到他对神之间的关系，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盼望，他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怜悯他这位不配的婢女。他也知道他所有的一切，神如果说要赐给他一切的东西，他却严肃的奉献给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点弟兄姊妹我们也学到，但是所有的事情把神放在第一位的，因为他知道诗篇的一百二十七篇的，那么大家都熟悉的就孩子是耶和华产业，对不对？子女也是他所赐的，这一点我们都非常的清楚，这样的一个。所以这就我们刚才讲到，他应该没有因着自己的痛苦，没有因着自己的困境，没有因着自己暂时没有或者没有满足的一个欲望的时候，影响到自己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影响到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二点。我们第三点我们更看一看，他也没有影响到他跟周边人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我把周边人，我们可以分成两种人，一个是他的竞争对手，他的丈夫的二房太太，有儿有女的；第二个是社会上的以利，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经文里面介绍的。我们就从 这一段简单的经文，简单的经文，你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哈拿的榜样。所以我们先看看他跟家里的关系，就是说除了丈夫以外，他跟他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他说给他的这个二房太太，他的对手，我们圣经里就这样介绍的，在第六节的时候，比尼拉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对头是一个 rivalry adversary， 是他的一个对手，对不对？这里面跟我刚才提到跟中国的宫廷剧是完全一样的情况，对不对？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如果说你追这种中国的宫廷剧的话，也就是说他的对手都大大的激动他，大大的激动他。这个当然是比尼拉逮着机会了，虽然你是长房，但是我能生孩子，所以他就要想方设法的在无时无刻的不来刺激他。这个激动他这个词呢，就用thunder，就像用雷来击打他的意思。在第二章的第十节的时候，第二章的第十节，在哈拿的祷告里面，他哈拿用了同样的一个单词。哈拿他是这么说，他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用了同样的一个单词。也就是这个地方比尼拉是用了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可能是最恶毒的话语都能给他说出来，就说做他在大大的激动他，大大的激动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像他在他外面打雷的时候要使他生气。这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啊，第六节说比利拉做他的大大的激动他以后要使他生气，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搅动你心里的平安，对不对？他的并不是要来激怒你，不是他的真正的目的。激怒你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使哈拿生气。哈拿生气以后，我们知道生气以后，当你内心里反生的反感的时候，你就会影响到你跟你丈夫的关系，就会影响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地方他就想了，大大的激动。但是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去怎么面对的时候，当我们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像现在的情况，哈拿因为不能生育的时候受到了比尼拉的激怒或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有这样的情况，是周边的人，不管是族内的或者是社会上的人，都会可能给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这种评语。比如说像约伯记里面的他的三个朋友说，你肯定是在什么地方犯罪了，要不然神不会这样对待你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我想比利拉用什么样的方法的人大大的激动他呢？那肯定就像哈拿，你看虽然你跟你丈夫的关系这么好，他还是娶了我，你看我给他生了孩子，你看你虽然是你的丈夫的，但是你看神都不让你生孩子，因为他也知道是耶和华不让他生育，那你一定是不讨神喜悦的，你一定是不讨神喜悦的，你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有罪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总会有这样的人让神行使主权的事情强加到我们的身上。当然我们不可否认，也许我们生活中的因为亏欠了神的荣耀，神用某一种方法来在我们生命中来调教我们，来归正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因为让别人因着我们所处的环境而利用神的主权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情来指责我们的不是，来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耶稣跟门徒教导的时候，耶稣治好了一个天生是瞎眼的人，对不对？他的门徒问他说，他是他父亲的罪还是他母亲的罪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他的门徒呢？这是为了成就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对不对？要神成就他的作为。约伯记大家都很熟悉的，他约伯身上发生的事情跟约伯的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是天上神跟撒旦之间的事情。而他的三个所谓的有智慧的朋友都是来三番五次的劝他，你就赶紧向神认罪吧，你就赶紧悔改吧，甚至于他的老婆说，你就赶紧离开神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定海神针来坚定自己的信念。我们坚信是万军之耶和华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他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可让别人因着我们暂时的处境而来指责我们，来激怒我们， 让我们生气，从而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我们从哈拿身上学到的榜样是，当比尼拉这样的大大的激动了要使他生气的时候，圣经里面没有交代他是怎么样去报复他的，对不对？怎么样去报复他的？哈拿只是怎么做呢？他说在第七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也就这个不是一年的事情，也不是一次的事情，每年三次上去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所以这一点你看，比尼拉有很多的借口可以说，你看他都没有孩子你还给他双份，你看虽然你给我的孩子都有了，但是你为什么给他双份？你要知道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如果说给一个人双份的时候，是一个尊贵的，一个相当于我们现在最珍贵的客人的时候，最得宠的人才能给到双份。所以这一点比尼拉刺激他，第七节说比尼拉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当然我们这一点可以给我们得到，就是当你受到攻击的时候，你圣经里我们教导你不需要去报复他，对不对？圣经里不需要去报，但是你哭泣是完全可以的。弟兄姊妹们，这一点 我相信，尤其是姊妹们，可能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来哭泣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不要因为自己哭泣好像是自己一个软弱的表现，当你是一个心情是一个发泄的一个表现，但你没有去报复他，没有从言语上去报复他，也没有以行动上去报复他。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是比尼拉在故意的来刺激他的时候，我们在新约里面的教导，耶稣遭到污蔑的他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不是？在彼得前书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的时候，耶稣是给我们成立了榜样，让我们去照他行啊。我可以给你们读一段这个经文，耶稣的时候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说，你们蒙召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对不对？跟随他，但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现在当我们看到哈拿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通通更得到鼓励。虽然你看他是这是对故意的来冒犯他激动他的比尼拉的言语，哈拿没有反驳，没有报复，只是哭泣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当然对外面的以利的误解，比尼拉是故意的有意的，以利对他的误解，他也是以同样的态度，没有把自己的怨气，没有把自己的苦毒发泄在别人的身上，特别是当别人误解你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心里有痛苦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有一些暂时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有一些没有好像神没有成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所言所行经常会被别人误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有没有经常会被别人误解。所以当哈拿在殿里祷告的时候，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十二节在他应许愿以后也不住的祷告，以利坐在这个门柱子上一个很大的椅子上，那个就在定睛的看着他，定睛的看着他，就在想这个女子究竟在说什么呢？因为他在默默的祷告的时候是跟当时以色列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在公共场所祷告的都是大声的祷告，都是把自己想的说的，这是很华丽的辞藻，能看看你这个水平，你这究竟有多高，你能说出一些动听的这种言语来表达你的这个心情，更多的是祷告给祭司听的。所以以利在想，你在那边哭哭泣泣的祷告半天，你都没有发声，你在说什么呢？以利定睛看他的嘴，也看他的嘴似乎也在动，对不对？他说原来哈拿心中木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的环境，以利对他这个来到圣殿里面，来到会幕里面祷告人的期待，这个人肯定是大声的来赞扬主，是以外表的形式来祷告。但是哈拿已经是回到好像是超越了这个一千多年，来到新约时代了。他知道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神，对不对？耶和华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当我们不知道祷告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怎么向他所求所想的是什么，在罗马书的第八章讲得很清楚。所以哈拿已经是比伊利 当时这个腐败的祭司，以色列的领袖已经大大的进步了很多，心中默祷指动这人。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所以这一点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但是这样的一个祭司制度非常腐败。这个祭司我们后面会学到，他的两个儿子是腐败到极点了，是不是？他抢这个会中的祭肉，而且在殿前跟这种殿里面的这种女的割喉的时候，犯了奸淫罪的时候，他去不去管教他们，他只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坐在了晒太阳，是不是？坐在门柱的一个走廊的一个椅子上面。而且他还那么武断的跟别人说，他以为他是跟他儿子割喉的那些喝醉酒的女子一样。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你不应该喝酒。他很确信的，他肯定是喝酒了，对不对？他说你不应该喝酒。他也没问他，哎，你是不是喝酒了，是不是喝酒了，等醒了以后再来。他没有这样讲。而这样的哈拿，你看，当他面对故意的挑衅，他的比尼拿给他的激动的时候，他只是哭泣，他没有报复。对这些无意的冒犯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生活中一定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对我们的生活比较了解的人，他会来故意的激怒我们；对我们生活不太了解的人，他可能会无意的冒犯我们。但我们无意的冒犯我们，你看哈拿是怎么回答的？哈拿首先回答说：“主啊，这个地方的主是指对当时以色列的名义上的领袖祭司这样的一个尊称。主啊，不是这样的，我心里愁苦的，我是心里愁苦的夫人，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就是 wine 或 beer， 我们这个里面翻成就是啤酒、红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倾心吐意就是我的心是完全的敞开的 ，wide open， wide open， 就是我把我的心都倾倒出来的意思，倾倒出来的意思，倾倒出来。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这地方其实很英文里面翻译它就很有，他说我没有 pour out wine， 我没有倒酒。但把我的心倒给了耶和华，你们理解这里面的意思吗？我们中文翻译可能就看不到这里面这个原文这个美妙的这种这个用词。他说，不要将婢女当作不正经的女子，不正经的女子这里面后来讲到，同样的形容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不正经的儿子。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他们两个儿子的怎么样行恶事，恶人。我们这个在圣经里面翻译，在这里面就毫无用处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所以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当到伊利这样一个祭司坐在一个圣殿里面，我来哈拿来祷告的时候，他没有跟他讲。当他被误解的时候，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说不是一个像哈拿这样的人，可能会是一个爆破的火山爆发的一个突破口，是不是？我是诚心诚意来到你的祭司这样的一个会幕里面祷告求神的时候，你反而误解我，或者污蔑我说我要醉到几时呢？如果说一个心里面没有一个尊主为大的，没有一个定睛的耶和华身上这样一个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女子的时候，她会完全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她说，你还是祭司，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难道不了解我的苦处吗？这也是他也许是一个 gossip， 也许把他的所有的苦恼倒出来的一个借口啊。他说，你看我家里面那个比利拿，他整天的激励我，对不对？他你可以完全可以 gossip， 完全可以把他所受的苦难完咕噜噜的全部倒在伊利的身上，对不对？但是哈拿怎么做的呢？哈拿只是一个非常镇定的态度跟他说，主啊，不是这样的，没有过多的解释这个事情，非常温柔的语气，我们要注意了，他是一个非常镇定的态度，非常温柔的语气，而且一个恭敬的方式称他为主，对不对？一个尊称，非常一个委婉的说辞，没有把一股脑把他的垃圾全部倒出来，对不对？没有倒出来，他只是说，不要把我看成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击落，他都没有说被谁击落。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在得到从他的这个哈拿的榜样当中学到。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跟别人分享痛苦，但也许你可能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个痛苦的来源再说出来。当你有痛苦的时候，你可以分享，可以分享，但你没有必要去 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点可以看到，在哈拿身上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处于我们今天选用的经文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就讲到我们这一段的生活的时候，哈拿还没有得到神的应许赐给他一个儿子，他会将他起名叫撒母耳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处理他跟他丈夫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处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处理他跟他周边人的关系，不管是有意的冒犯还是无意的误解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我想希望这一点，如果说你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你也许可能从这里面得不到什么，你说我都像哈拿一样这样做了，我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当然如果说你还说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你需要有这样，也许可能有一些是应用到你身上的地方，我希望你从今天的信息以后能从哈拿身上做一些反思来思考，我们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但也许你可以把这样的经文在下次遇到你的弟兄姊妹需要劝勉的时候，需要鼓励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用到他们的身上。但这一点我们说我们知道后面接下来的历史大家都很清楚了，在接下来十九节以后，次日清晨他们就起来，哈拿就说回到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其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说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当然撒母耳这个名字我们现在的普遍的理解是用它的谐音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听见的意思。但是撒母耳这个名字真正的意思是神的名字，应该是这个原文的是神的名字，但是一个谐音的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问题，神已经听见这样的理解。当然哈拿非常愿意用这样的一个谐音给他这样的一个儿子起一个名字，起说是神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用这样的一个谐音。当然也许你可以说，如果我也想我也愿意像哈拿这样祷告，如果神能在次日清早就能应允我的这个祷告的话，对不对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当时在旧约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像我们现在，因为耶稣第一次已经来过了。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现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儿子，我们得到的已经比哈拿得到撒母耳的礼物要大得多，对不对？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在耶稣跟门徒们交代的时候，就讲到这样的情况。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他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到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这是一个我们最大的鼓励。当我们神已经把救恩赐给我们的时候，没有比这个救恩更宝贵的礼物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临着我们生活中如果说有困境的时候，如果说有痛苦的时候，你想想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成就了他要成就的事情的时候，而且已经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不住的祈求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分享我们一切的痛苦，我们的忧担，我们卸下我们所有的重担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处境比哈拿的处境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了。当然如果说你在听到这个信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段经文了解，如果说你也能求神在你的心里动工，让他能让你认识到你自己确实需要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他是可以来担当你的重担，像马太福音的十一章讲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想今天通过这一段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在母亲节这样一个特别的分享，跟大家能有一些鼓励和劝勉，愿我们能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真正的鼓励和安慰。不管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不管你如果说信主了，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固，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宝贵的一个礼物。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还是在末道之中的时候，我求神开启你的心，让你能早日接受这样一位无价之宝，属天的礼物，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通过这样旧约里面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 从我们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在哈拉还没有得到你的应许之前，他所给我们所做所行的榜样。那我们弟兄姊妹能从他的所言所行中得到鼓励，也得到劝勉，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能有长进，那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也谢谢圣灵让我们能从在2000多年后能读到这样的话语。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